如以分别心，若有作为之王者，无有解脱时也。有的人把神通作为成道的标准，以为有了神通才有作为，老在那里分别猜度，某某有神通，某某没神通。你自己有神通吗？你没有神通，怎么能分辨别人有没有呢？更重要的是，神通并不能作为解脱的标准。鬼神都有神通，难道他们都解脱了吗？如果他们都解脱了，为什么还做佛事超度他们呢？求神通就落在网中，落入了有作为之网。一旦以分别心落入网中，那就没有解脱的时候了。老师请。
哎，好好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大手印之定殊师法身啊，这个我们学了好长时间了，我感觉到啊，他这个大手印之定殊师法身，这现在我们学的是第七章节，第七小节了彻法身，保任于心心寂寂。上一节课我们说的什么是心心，什么是寂寂，寂寂是不动，心心是不断灭，寂寂是一念不生，心心是了了分明，这就是我们的法身呐！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我们不仅认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体啊，这是我们的法身之体、法身呐，还要认识这一切有形有相的，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才是能够测量法身的。起码吧，见相即见性。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你不能说我就是认识那个体，那个体一念不生啊，那个能所不立啊，那你了了分明啊，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点就不太清楚，就说了了分明，这个分明可能就认了一个这个境界啊，光明的境啊。认为这个就是我这个一念不生，然后明明亮亮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法身。实际上你不应该把这个就是见相即见性这一块，你不应该把这个割裂出去。如果不能这样的话，你也不能了彻一法身啊，就是你的厚德智怎么起啊？啊，厚德的智慧，我们说了，这个根本字和这个厚德字要相融的，它本来就是一体的，它这个是真空妙有，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我们应该了解的，就是应该认识的法身啊，这样子。我们下面接着说这个地方，看下，入以分别心，入有作为之王者，无有解脱之时。如果说就是我们不能弃如真心的话，不能这个能所顿断不能认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也就是说不能心情积极啊，了彻一法身的时候，那这个样子，那就是你以分别心入有为这个执着那就是凡夫咯，还是用我们的分别心分别了以后，知起有了取舍有了能所这个肯定就是仍然是我们的有无之边界呀，还是在两边呀所以这个地方说，如以分别心入有作为之王者，无有解脱之时。如果用我们凡夫之心那你这样子用这样的心去作为的话，那怎么可能解脱呢？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有人把神通作为成道的标准，这确实有啊，一看我们这儿啥也捞不着，说你们这边玩什么呢，就是说什么也玩不出来，对吧？他说那这你看福不上都说佛呀，是什么有四线神通啊，什么变化呀，什么神通变化呀，妙用啊，他只盯着那些有相的东西， 他不知道原本这个心它是无相无不相的，他不知道这个啊，是真空妙有的。钉在相上就是着相嘛。所以有上师说过，好神通者十人有五双，就是每个人可能都在或多或少嘛啊，都有，有的这样的这个习气重，有的就那什么是吧。比如说我做个梦，我梦里边和白天的事儿相应啊，就这自己内心按不住的那种暗喜，你看，你看这个好奇之心啊，这个人一点点事儿都那什么，或者说你说的某一句话，正好说中了他心里边想的，这很平常啊，是不是？很平常，他就认为你怎么怎么地，对吧？他就以神通示人，以神通来验证你这个人怎么样，是吧？那你这个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的，都会有啊。那你所以上师你看就把这个神通这一部分单独的列出来，即使是你道眼通明，但是你没神通，他也看不上你，说你这佛法修的，你这个功夫啊什么做的不行，对吧？他更看重你，或者是看重你哪一类啊？甚至是附体，能有些那个鬼通的，是吧？他看重那个，因为那个能猜死他这个人气，或者是视线点小神通啊，或者是给你预料点什么事啊，他就好，或者是他能借此得了什么样的利益。这是他心里可能内心深处的东西啊，就是说，所以上师说，如果有人把神通作为成道的标准，以为有了神通才有作为，老在那里分别猜度。哎呀，经常以这种神奇异能来测度别人，是吧？你老来那猜度啊，那比如说怎么猜度啊？哎呀，这个人某某人是不是有神通啊？你看，某某人或者说没神通啊，我看那个人有神通的那个人还是有本事，甚至什么用八卦呀、用什么呀，总而言之就是说他那个心啊，超这份那个心的劲头大，就是四位平常的我们觉得最佛法心髓的东西他没看上，那你这个永远和道不合呀，那不得解脱，没法得到解脱，你已经入到有为之网里了，被框住了，在那网里边扎得严严实实的，你出不来，对吧？除非你把你这份心彻底卸下，直到你又上当了，原来我们是悟到本不可得啊，本有的真空妙有的我们的这个真心啊，那这才是正途呀，是吧？你说你自己有神通吗？上师说啊，你测度人家谁谁有神通，谁谁没神通啊？比如说我们走到哪一个路上，我听见一个是不是，或者是一个什么小游子或者是什么叫。他都觉得哎呀好神奇啊，你怎么没听见，我怎么听见等等。有这种神异，就是神奇异能，就有这个东西，这个根儿在心里面，好奇的这个根儿啊，那这个能所怎么能断呢？能断得了呢？所以大家别上当了，如果要是为了了真了生死的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不要住，哪怕是什么佛呀，哪怕是菩萨呀，什么高的功夫呀，高的境界啊，在任何地方都不要住啊。你自己有神通吗？你没有神通怎么能分辨别人有没有呢？那就是好奇，这个很多都是这样子，是吧？更重要的是神通并不能作为解脱的标准，这个怎么能作为异能 上师说啊，鬼神都有神，难道他们都解脱了吗？原来我们说过，我是很早，我就那时候刚刚去打皈依，碰见了皈依师，就给我们打皈依师的那个师傅啊，就是主持这个事儿的那个师傅，三皈依啊，我们师傅是我们的皈依师，是那个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啊，静言老法师啊，那个。但是他都100多岁了，有一个人替他举行这个仪式，我那个师父新认识啊，他我听他讲，就是在他那个房间里听那个，就来了两个人嘛，开封大学的两个教授，就是教授，他就说他家的情况，就是听到正睡觉了，听着他家的抽屉啪就出来了，哗又进去了，抽进去了。他就很奇怪啊，他是一次两次好多次，他不理解，他就去问这个谁新印师，新印师就笑了，给他说你念大悲咒吧，啊，就叫他念大悲咒。又有一个别的师兄，就是当时皈依的那些别的人啊，就说哎呀，你这个事儿你念大悲咒吧，师父叫你念大悲咒，你去念大悲咒吧，啊，那个他说另外，他说你家门口，不出就是一米左右，就是你家大门口嘛。他说你抓一把白灰往那一放，一溜啊，一圈圈住，把你的门啊圈住啊。那个新印师就笑了，是说用的是这种法儿。那个人还说，那个，要是说那个鬼神进你家门的时候，哎呀，他说现在不行啊，这个人。有神通啊，你看看这个门口堵得严严实实的，根本进不去。他说这个话，当时我听的不知道嘛，也我们也没见过这种神的啊，抽屉啊，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哎呀，就这样子。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心里边不信这个邪的话啊，你念大悲咒的时候，他自然，你要有完全有正见的时候，你家里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你不会呀，啊，那个神鬼不敢放啊，是不是？你就是人有正气凛然的时候，正气凛然的时候，神鬼都不敢放，更别说你空了，对吧？他怎么能进到你这儿来？哎，就是说，你看那个鬼神还说，哎呀，他家你看看，那有一道啊，就是密不透风了，那个撒的那个白灰嘛，是吧？进不去啊，这个今天算是进不去了。说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哎，这个，如果说你之间要正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在你那儿都是空无，空不可得的，知道吧？哎，这些鬼神他不挑你这样的人啊，去那啥，你寻不到影子呀，他怎么能施展他的那种？他那种神用啊，我不知道他呀，是吧？这个鬼神这一类鬼神，或者是魔，或者什么大力魔王，那些鬼神呐，他都有神通。在你眼里边看的是这样的异能为神通，在他眼里边你撒一把白灰，他看到你是神通，是吧？你。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做这个想，你知道什么是神通吗？我们说你能认识自性，那这个就是神，你认识你的这个心髓啊，这个是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这个才是神，无所障碍，这个才是通。我们要从心性上来说，就说这个神通的这个广义啊，广义的说神通。那你说那我看到了是吧，鬼神都有神通，难道他们都是解脱了吗？上师说呀，鬼神有神通，或者是别的，比如附体啊等等那些，连个那个小的那个小精灵啊，他都有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 他的用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你说那苍蝇蚊子还会飞了，那人还不会飞了啊？那你要这样子看，这到底还学不学佛了，解不解脱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学佛是修心的啊，这个不能证明他们都解脱了啊。如果他们都解脱了，为什么还要做佛事超度他们呢？那就说明他就是意识他们还是有障碍啊，造的这个业，心造的这个业，执着的这个啊，在他那儿还是生死不了啊，还是痛苦无量啊，对吧？那是有些有缘的，你可能会做佛事超度他们了，他们有这个缘的时候，可能能获得一时的这种就是那个苦啊，就是会缓解啊，会少了很多吧啊。我看的是堕三恶道的那些就是那个鬼王啊，就是他有这种多分的贪嗔痴，他就会下堕到这个三恶道里啊。这个就楞严经说的很具体啊，我就不说那么多，就是说他这个造了这个就是贪嗔痴这个众多分的贪嗔痴，那造了这个业的时候，他就现了这个，在他心里面就起现了地狱，知道吧？地狱的这个苦受完了，而且他已经出来了，就不知道多少劫，多少很长时间啊，他出来了，总有尽的时候嘛。他出来以后，他还有这个着相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些贪嗔痴啊，那些就是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恶习啊，还有这种，那可能就会变成这种就是还有，就比如说那个可能我说的不一定对，我说呢就是还有这种恶习，还要在这儿飘来飘去的，是吧？附着在比如说附着在一个树上啊，或者什么样，他还显示他的这种神通吧。我们认为看的这个啥也不，就是知道他是不可得嘛，一看就知道嘛，可他是不可得的。他这种习气，只有从根本上认识本性了，再不着这个相了，这个贪嗔痴这个业啊，他当下就消亡了嘛，是吧？他才能够解脱了，我们再接着说，就是说求神通就落在网里，落入了有作为之王。那这个神通，这个求神通的这个心什么时候破？啥时候知道这个是不可得的，那你就从这个网里出来。所以你什么时候有这个心，他就会跟这个神鬼啊，鬼神啊，他相应啊，他就是做这些事儿，对吧？就一直在这个有作为之王里，一旦以分别心落入网中，那就没有解脱的时候。上师是这么说啊，是，除非你能够修解脱道啊，能从这个知道这个不可得啊，知道这是认识我们的真心，你这个事儿算是结束了，你从这个网里边出来了啊。好像刚才就是读到这儿吗？对吧？
念佛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本来光明的自体，也是为了去掉分别心。如果你在那里分别念佛遍数多少，一来一去的，我一天念300遍是不是太少了？我才念了一年，能不能生息呀？这些都是分别心。念佛念得好不好，关键在质量。憨山大师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意妄然。质量不好，变数再多也没用，要把分别心去掉。分别心最坏，有了分别心，就落入有作为之网，不能生息了。念佛生息， 尽管生而没有生，尽管去而没有去，这是无为法。无为而无所不为，没有去尽管去，没有生尽管生。所以净土宗的大祖师说，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都是分别心。佛法是无为法，应该去掉分别心。念佛需要深信、切愿、力行，不需要分别心，更不能争强斗胜、诽谤其他法门，那是更强的分别心，不但落入有作为之网，不能解脱，而且还招来谤法之咎。老师请。
好，我们今天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啊。这个上师单独把这个神通这块给大家，就是指导大家的通病嘛，及时提个醒啊。上师总是这么说。那这个又提出来念佛啊，就是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啊，上师肯定是对机啊跟我们说法啊，就说这个念佛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本来光明的自体。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佛号是代表清净心的用这个佛号来转我们的妄心妄念，对吧？那这个只念佛没有杂想啊，那这个念到一定程度它就可以往生啊，是吧？那这个念佛也就是保护我们本来光明的自体，让我们自心清净下来啊，也是为了去掉我们的分别心，就是唯有佛一念嘛，唯有佛这一个念佛的这一念啊，这个佛的一念啊，那你就没有分别心咯。如果你在那里分别念佛遍数多少，一来一去的，我一天念了300遍，是不是太少了？我才念了一年，能不能生息啊？这些都是分别心。就是你在念的时候，你在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念的并不绵密，也就是说我们说念佛，有时候我们今天上午还有人问说那个追顶念佛是吧，这个就是首尾相接，一句佛号接着一句阿弥陀佛，紧接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空隙，这个不要让你的这个妄心掺杂进来。正念着来，哎呀我今天才念了300遍，是不是太少了？或者是念完了我又后悔，又升起各种念，这都是杂念啊，这就不是净念，对吧？这不是佛之一念啊。那这个上师说了，你这个念的遍数的多少，这个不代表你能不能，就是你念的是不是就是用符号系在心中啊。唯有佛佛号是吧，这都系在心中，无他杂想，这样子念佛才行啊。你比如说我才念了一年，能不能生息啊？你念吧，你能不能生息，你有这一文的时候，你这个念的时候就不踏实，就是杂想嘛，就是妄想嘛啊，这些都是分别心啊。念佛念的好不好，关键在质量。憨山大师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座上也是这样啊，一边念心中心咒，或者是念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哎，我家里还有什么事没干好吗？你看，就是这样啊，说散乱嘛，就是不能入定啊，不能心系，就是佛号不能心系心啊。不能这样子，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亦枉然。就是说，真的念佛之人，他是看破生死，在这儿秉直念去，只有这个念佛的这一念，对吧？只念的我与佛俱脱，就是我在念，我念的佛，就跟我相对。我念的佛号，这个佛 哎，同时能所俱脱呀。这个时候你的心无形无相，七心圆遍，净土全现啊。我是这么说，就是你能念到这个我与佛俱脱的时候，能所就没有了，能所没有了，那就是我们的真心正在显现呀，全体自现呀，啊，那就是圆遍，是吧？那就是净土，不管是西方还是十方，它都是在你心里边的体现啊，这个才是真的净土，这也就是实相无相啊，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这个，如果说你像憨山大师说的这个念佛之人常犯的毛病，就根本就不是真念佛之人，真的放下了一切去念佛的人，所以他嘴里念，心里散乱，是吧？那这样质量好什么好呀？你自心不得其意啊，对吧？你变数再多，你搁那撑着，我一天在那儿啊，那个念着念着，哎，一会儿多一会儿心会。那个变数再多也没用，上师说的意思是这，我们要用这个一句佛号，一句咒语，摄住自心，哎，就是怎么摄住？要听清楚，哎，要听清楚啊。那当然你说我一下子不能完全做到，但是我们是往这上头努力啊，对吧？聪听咒语，上师用的是用耳根呐、啊，倾用我的文性啊，倾听咒语啊，全身心的就在那听咒语啊，那这个才能，你觉得哎呀，真的，你掌握住了以后，那个身心是轻快的啊，它都是不一样的，坐下也觉得甚得其力啊，它确实是这样的，嗯，这个如果说不是这样子。是吧？那质量就不好，变数再多，再多，再多也没用。一边打妄想，一边念，这个憨山大师说是这样子，就上师也说呀，念的变数再多，用这种方法，你没有掌握好，那还是不管用吧？啊，要把分别心去掉，分别心最快有了，分别心就落入有作为之王，不能放弃。哎。那这个分别心就是说，我们一坐上去就别说了啊，我那个什么，我怎么样把其他的无关于念这个咒语的这个其他的念来掺杂到里边，那就不好。就是说为用咒语来摄住你的心，用这种心念闻的方法来摄住你的心，听得清清楚楚。啊，这样子你就是见得其理其义啊。啊，那说念佛生息，尽管生而没有生，那就是说你的心一开始都要弃无相，或者说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我死心塌地的念，对吧？这个分别心它就不起，对吧？那就是说念佛生息就适合这样的老师又肯下功夫的人，对吧？那这就是这么死心塌地的念，那就可以念佛生息啊！啊，一直到念佛生息的人，尽管生而没有生，尽管去而没有去。你想，尽管生而没有生，就是说你念佛，刚才我们前面说了，你不是念到能所俱脱了吗？就是说，我和我所念的佛，二者俱脱，都脱落。都脱掉了，这个真心现前的呀，那个真心现前，那就是西方啊，对不对？那才是真正的西方啊。那这个地方，净土自现其心啊，这就是从自心这个呈现出来啊，你自心啊，啊，就这个尽管生而没有生啊。是啊，尽管生而没有生，没有生相啊，他是这个真心，他是如如不动的呀。念佛念到这个能所双亡的时候，他不就是自心吗？自心全现吗？净土全现吗？对吧？这个就是尽管生，尽管在你心里面起现 相应，那他没有生的这个痕迹啊，啊，他没有啊，啊，尽管去而没有去，哎，你说他没有生息，他决定生，对吧？但是没有来去之相，啊，尽管去而没有去，跟我们现在人的思维，就是我们众生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在他那是了了而了了而现，了无痕迹。哎，嗯，那个，这就是我说这样的人一定是要如果说是大事已明，生息生息，就是这个西方东方十方净土现在其前全体而现，净土全体而现，这样的人一定是大事已明，在他那儿这些都是妙用，真是妙用，都是妙用啊。就这个就是无为法。你说我也想达到无为，我就不肯用功，那谁拿你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就去，我们尽管说我们天天学学这些祖师开示啊，是给我们指明了这个方向的路啊，哎，但是那个方向知道了你得走啊，你不去啊，是不是？你不用功啊，那就不行了，对吧？哎，你要走才行啊，啊，所以不是佛法不真实啊，啊，而是你自信自己不肯用功。哎呀，这个是你就是说释迦佛现在你面前让你怎么样啊，加持你，那也得加持得上啊，也得相应啊，你自己不努力，你就是不走，那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告诉我们自己要好好用功，不要把你自己的自心分别加到我们每天那个坐上，是吧？或者是坐下，是吧？让我们就是在坐上的时候能够倾听咒语啊，能够了了分明，能够清清楚楚啊，在坐下的时候要观照，要观照，不要忘失观照。哎，哎，那你这个一开始都是能够契入真心，能够契入无为法，所以这次就是说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啊，那个生息那个和生到其他净土，这都是妙用，是吧？那这个肯定就是无为法呀，它的妙用啊，啊，无为而无所不为啊，无为法就是心没有痕迹，哎，全体而现，对吧？啊，说无为而无所不为，那无为那不就是心不住相吗？如是而为，如是而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为，它不就是这样吗？对吧？哎，没有去尽管去，没有生尽管生，嗯，在他那个地方啊，没有去来之相，是吧？没有生灭之相啊，所以说没有去，在他是没有去尽管去，没有来去之相。赤裸裸的现前净土啊，没有生灭之相，不无碍于起现，一就是这个一真法眼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对吧？你要能够心契合了，心契入了，也就是说你这个能离开对待，能离开生灭去来，离开对待，是无为功啊。是无为法呀，思而无忌，我做了也没有什么任何痕迹，还是不可得。哎，你看，要是这样的话，哪一个不得解脱呀？嗯，所以净土中的大师说，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那这个大家都应该能够理解吧？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都是分别心呀，啊。生者决定生，那我们这个自心净土，你一念不生，全体而现，就是说不断灭嘛，啊，那这个决定是什么？决定是你心里边起现了净土啊，你的心就是这个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你的心，就是我们全体的法身嘛，对吧？ 在这个地方如果如实的去熟识法身的话，那也就是在这儿也能说得通啊，生者决定生，去者死不去啊，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都是分别心。佛法是无为法，应该去掉分别心，就是刚起刚对境生心，起分别自取之念的时候，赶紧刹车，赶紧刹车。不见那个微风中里禅师说，刚有妄念起的时候，你就要马上令绝，哎，不随他呀，不压他呀，你就要这样子啊，就要这样的功夫，就要这样子去做，哎。所以佛是佛法是无为法，应该去掉分别心。一开始你看上师讲的都是上乘，是吧？念佛也要去无为，他才真的能获得这个佛法的真实利益与佛法的这个实相念佛，他才会相应啊。是念佛需要深信切愿力行，不需要分别，不需要刚才我们前面说的我一边念着一边想着别的，对吧？哎呦呦，正念着来，我还今天去参加放生了，几点几点你看，哎，正念着了，我又想着我还有哪儿，我有个功德没做呢，他认为的啊，那等等，我要捐多少款嘛，要怎么样啊，要怎么的，那很多呀啊，等等，反正就是很多，就是这种与你念佛当下不相干的这些事儿，你不要去让它插进来啊。就是说念佛需要深信，切愿力行，这个以前我们记得我们讲过了，不讲了这个地方，就是不要相信你自己啊，就是佛告诉我们，祖师告诉我们怎么念，我们就怎么念啊，就等于把你的身心托付给祖师了，你知道不知道？祖师都有言在先呀、啊。我是就比如说我们学新东西嘛，那李元老人说，凡是我的弟子，我要为他负责到底的。人家就这个就是啊，你还不放心，用你自己的这个妄师之心，来怎么样加以分别咨取，那肯定是弯路不少走啊。就是所以佛怎么说的，经理怎么说的，祖师怎么说的，我们就秉直念去，秉直行去啊，就这样子切愿。因为我们能够深信了，深信佛说的了啊，那当然我们会发起切愿，我们知道了佛说的是唯一真实之法，我们从心里边就愿意，就肯定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啊，那种心呐、啊，就起来了，切愿嘛，啊，愿持诚树开，智慧成佛，净土众生不取离苦，然后力行去干去，哎，光有前两样还不行，哎，有了深信，有了切愿，不干，那你还是等于我坐上车了，我也不启动，是吧？我知道方向，我也不行啊，那这个不行嘛。就是说在力行的时候不需要分别心，就按照佛说的，就按照祖师说的，大家都有份儿，我们都有份儿，对吧？都要这样做，是吧？更不能争强斗胜，诽谤其他法门，那是更强的分别心。你想想，已经大到这了，要再就是说你没有豁开正眼的时候，你不知道根本和善行的方便啊，就是每一个法门和每一个法门，它都有它自己行持的方便，对机的哪一类的众生啊。那你这个，如果说你不知道根本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以你自己的分别之心啊，来揣度，来定你哪个好，哪个法门好，哪个法门等等，你说这些，就说。要是明眼人他肯定不会跟着你这么跑，但是有些你知道吧，有些是刚入门或者说那个知见上根本就不太清晰的人，他可能就会受你的影响，那就是你知道吧，你坏人家的解脱慧命啊，那这个 不好吧，我说这个话有点重，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按祖师开示的，一个祖师开示的为准，按祖师开示说的去做，哎，不要自己往家这个揣测啊，分别啊，你更不能因为你懂了一点，好像是了解了一点，去争强斗胜啊，来诽谤其他法门，那你这个是更强的分别心了，你这个更不好了，对吧？你坏人，你就是怎么人家，比如说念佛的，你说念佛法门怎么不可靠不好等等，那是你不了解，对吧？是人心之躯，人心之想了，是人不去干了，对吧？啊，他的信愿行不具足，三智量不具足，他不去干了，啊，他老在那分别，那不代表法门呐，对吧？你这个要是在这个地方犯这个错，我觉得太难受。如果是今天我们听到祖师这样的开示，不要掉到这个坑里去啊，那是更强的分别心。嗯，你不是还不是就不是自私你个人不能解脱，而还坏其他人的这个或者入门啊，或者怎么样啊？那我们得看这个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法门啊，不是心中心那个他每个人都觉得合适他的啊，这个也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他就是想修心中心，他坚定不移的想修想灌顶，有这个需求，那就不要观察他的三种下根啊，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因为心中心它是行的嘛，只要肯行，只要肯做，按主师说的肯做，就能速开智慧啊，啊，能速开智慧成佛，就能这样啊。嗯，如果是争强斗胜，诽谤其他法门，那是更强的分别心，不但落入有作为之王不能解脱，而且还会招来谤法之咎。这个不好的，我们不说那么狠。但是我记得楞严经里边有说，这个有说呀，谤法之罪有多么多么可怕啊！我们不说那个可怕的那个结果啊，但是不好，我们知道了。你老实修吧，行吧，别来那儿自己还不能抉择的时候，还要做他人的主啊！你要清楚，你要清晰啊！
此即法身。自助之赤露智，本未曾迷之觉性心，须决定护持相续。以上是第二密意。上面所说无分别的止观，就是法身本来如是，无助之助的智慧，它不从外来，不从人德，完全是自性所开显的本有功德，一点也不曾遮盖，本来就赤裸裸的显露着，所以称为法身自助之赤露智。如果认真按照这无分别止观的法门，精勤修习，长久护养这法身自助之赤露智，一切大的神通不求而自得。如果有追求神通之心，就落入了有作为之网，不但不能解脱，就连神通也发不出来了。倘若你追求神通的分别心被精灵鬼怪精灵鬼妖所乘，引他附体的话，那就更不堪设想了。老师请。
我们再接着学这一段啊，我们这个是说了彻于法身，保任于心性寂静，让我们这个心啊没有偏颇啊。你不能说我心行着我这个杂想是非一片啊，心行着但是不寂寂你也不能寂寂而不心心嗯，你光不动你成石头木头也不行啊嗯，那又是一个坑啊，这都不行嗯，所以寂寂心心是要时时这样子做功夫，也不能落断念，也不能落于杂想，也不能像石头一样， 那你这个就是要自己就是说定慧等持嘛，啊，要有定慧，不是有自有观嘛，啊，我们再接着看这一段，就是更清晰一下了。此即法身自住之次路之，哎，我们这个熟识法身呀，我们这个法身呐，这个法身星星寂寂，它就是次路之，就是一切不住，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显露无疑的这种智慧啊，那这个法身就是说是自住之赤裸之，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安住在法身上啊，一切都不可得啊，顺逆就是我们做一切事，它有就是说原来你有顺逆，现在你知道这个也是不可得，这个顺逆是你自己的分别心啊，在这个有顺有逆的时候，你现在还做不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顺逆也是我们的本心，也是我们本心的显现，要识得我们的法身本来的自然而住的这个地方啊，要住在法身上啊，不就是无为而识嘛，啊，你不能说我有顺有逆，我就认为顺逆可得了啊，那这个不是不熟是法身吗？还是要告诉你，妄念和烦恼都是我们自心的光明，对吧？都是我们自心光明的显现呀，啊，这那你要能到这儿，那就是越来越那个合法和这个后德智啊，就相融呀，我们的那个根本智和后德智它就相融呀，知道吧？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法身自住之赤裸智啊，本位成迷之觉性心啊，去决定护持相信。以上是第二密，这个是第二密啊，第一密是什么呀？看大家可以看后面说的了啊。上面所说无分别的止观，我们刚才说无分别是我们的真心，是吧？分别止取了是我们的妄心，无分别这个止观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具无分别的定慧，对吧？有定有慧啊，定慧等次啊。刚才说了就是说，哎，星星寂寂，寂寂星星啊，你不能有偏颇，对吧？这个就是说的无分别的智观，就是法身本来如是无住之住的智慧。哎，你知道我们一切这个假象都是虚幻的啊，那这个虚幻的就致使我们的心不会粘着上去。不粘着不着相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就是法身本来如是无住之住的智慧。你知道不住相不着相啊，就在这儿安住啊，就是无住之住的智慧啊，它不从外来不从人得，完全是自心所开显的本有功德。就是说我们这个智慧啊，不是这个用功夫换来的，也不是我们原来没有一修它就有了，都不是，它是本来就有的，所以不从外来，也不是从我这个人获得的，是吧？它完全是自性所开显的本有功德，是我们自己放下放得彻底了，最后连放也没了，都不可得了，是吧？这个都不，意思说都不着相了，都不粘着了，知道它虚幻的吗？那个功德这个就开始开显了，它本有的啊，一点儿也不成遮盖，本来就赤裸裸的显露着，所以称为法身自住之赤裸之啊。这个按说大家都应该知道啊，成天学习主是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着相的时候 至少我们出妄啊，我们对景生这个贪嗔痴这个初重的妄想的时候，我们知道，哎呀，我们着相了，放开断啊，让它当下，让我们的自心这个赤露智显现啊，就是这样子啊，停，正打妄想停，是不是断？这一喊的时候，这个赤露智就是我们的真心现前嘛啊，这就是我们自露，这个要常常这样的，没有毫无疑义、毫无疑虑的这样子做功夫，做断也好，就是做观照嘛啊，让我们这个不着相的这个心现前，对吧？如果认真按照这个，如果认真按照这无分别止观的法门精勤修习，长久护养这法身自住之赤裸智，一切的大神通不求而知得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一切妙用就是我们这个长久的护养我们这颗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就是不着相啊，就是这样子，不加以分别之起啊，有的是好了坏了，似了非了，是吧，高了低了，不在这儿加以分别执起，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就是不熟识法身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过患在哪儿。我们分别以后紧接着就是执取，这是我们的人这个通病啊，就是我们修行者的通病，这好那不好，这个可要那个不可要，那个可舍等等，都是这样，对吧？那这个就要长久的坐上用功，坐下观照，要这样子去干啊，就是全身心的去干啊，就这么样去做啊。那这样子护持的久了，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有初的是我们的初妄歇下来，然后我们的入定，然后定久了我们会现，就因为我们有这个正确的知见嘛，和这个不着相这个无为自心契合嘛啊，这个定久了它可能就会有空乐明啊，那个功夫所死啊，等等啊，是吧，他有这种觉受啊等等，在这儿也不可得，要这样子，久久就是大神通来了，我们也是不可得，一直要有这种，不着相的这种长久的护养啊，这样才是保护我们的这个真心啊，对吧？如果有追求神通不行，就落入了有作为之王，不但不能解脱，就连神通也发不出来了。倘若你追求神通的分别心，被精灵鬼妖所称，引他附体的话，那就更不堪设想。这个是啊，因为你这个心和精灵鬼妖契合了，你知道吧？你们两个想的一样，相合的时候，这个心就相合，这个心相融了嘛，相应了嘛。那这个鬼和鬼妖他还不趁你这个身体来替他办事儿，那这不就这不就是附体吗？你突然有本事了，突然有能力了，是吧，有神通了等等，再加上你在这儿加劲儿，你追求神通啊，你这个好，你们两个不谋而合，那这个就上当了，这个请这成什么佛呀，这就走到七路，走到歧路里越走越远了，这个上师说那就不堪设想了，你这成了什么了呀，典型的外道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怎么也没有正知见，也没有正定了，也没有正慧，都没有了，什么定慧啊，什么止观，你这都没有了啊，就和他相应了啊，那做鬼神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脱得啊。
这法身自住之赤露智， 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本来没有迷雾的觉性心，开始悟入初实界，万象天真无迷雾，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事事物物，都是天真自然，都具有佛性，反而如是，没有迷，也没有悟，故称之为本未曾迷之觉性心。觉性本不曾迷，也不存在什么悟，入佛界而不增，立地狱而不减，但因无明覆盖，妄执妄取，使佛性不能开显，假名为迷。只要努力修道，打破无明，在世上锻炼，除去对境生心、妄执妄取的习气，就能恢复自信天真。假名为悟，迷和悟都是假名，只要我们把无明打破，那么迷也不可得，悟也不可得，佛性不属迷悟，即使为无明包裹，本性光明也依然存在，不曾增减一丝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修道人要损减的只是无明习气，天真佛性不曾迷悟，不曾增减。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学一段。说这个我们还是不熟识，对吧？对法身，哎呀，一说这个无形无相，他就不熟识啊。就是说这个法身自住之赤露字啊，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灵妙之心，它真空妙有啊，它赤裸裸的尽显无疑。这个智慧是本来就有的，只要我们不住相，哎，它就能开显它的妙用，就能显现它的妙用。否则的话，就被你那个妄想执着遮蔽了，并不是没有啊。说这个赤裸智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是一回事啊啊。这个地方就是要离开对待，哎，离开是非，离开分别，对吧？就是本来没有迷惑的觉悟心，哪有迷惑啊？哪有迷啊？说在众生，远迷，在佛远悟。那我们真正的这个觉醒心，在我们这个根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灵知这儿，是佛与众生都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觉醒心。哎，是说开始悟入除实界、实法界。哎，说我们开始悟入，就是我们学佛是为了干什么呢？学佛的这个教言，开处本来四处无有，对吧？就是说这个开始悟入佛之见吧，让我们修正我们的知见，我们真的能够契入了真心，开始悟入嘛，啊，契入我们的觉性心，这个十法界一起彰显，一丝彰显，就说我们的心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心呀，就是这样子呀，啊，这个万象天真无迷雾，这个万象天真，它万象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地方说什么迷雾啊，本来就是我们的觉性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相就是我们的自心，它的显现啊，不是我们真心，你怎么晓得有万象啊？啊，这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四十五五，都是天真自然，都具有佛性，法尔如是，没有迷也没有悟。你看，告诉你了，不是光让我们认识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原来哎呀追求那个认识那个真心是吧？会错会。啊，就说要我们现在是要怎么样啊？要熟识法身，知道这个相也是我们自心啊，这个都是我们本心的显现。哎，你知道说到显现呢，我就想说一点，就说比如说我们见这个身外之物， 我们用眼来见的时候，我们这个眼见到这个物的时候，是你这个眼球见的吗？是我们的真心朗然而见。正因为有能见之性，我们才看到了这一切物。这个就告诉我们，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不是我们自心，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一切事事物物呢？啊，所以刚才我说了啊，用我们眼见这个事，眼见这个物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球，而是通过这个眼球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真心在见。是我们的真心这个本源在见，就我们本源有能见的这一步，这个能力，这个就叫做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跟你说清了啊，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日月星辰三合大地男女老少四事物都是天真自然，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天真自然都具有佛心，法尔如是，他就是这样的，法尔如是，自然然的而显现呐，这个就是法尔如是，没有迷没有悟，在这儿正在显现的时候，这个地方哪有迷没有悟，而又什么时候不显现呢？任何时候都在显现，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故称之为未成迷之觉性机。这个没有迷没有悟没有二般之心的时候，这个就是未成迷之觉性心。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法身自足之赤裸智。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啊。如果说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是眼见呀，是心见呀，还是我们呢，就是说我们本有的这个见。是吧？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地方很微妙，有些事情可能在这儿就能够悟起啊！不要再着相，着什么相？哪儿任何东西、任何思维、任何这个事物、任何相、任何这个心里的心心念念等等，它这个根源都是我们的。妙明之心，所以你看啊，觉性本不成迷，在觉性这儿说什么迷呀？也没有什么悟，就所以说也不存在什么悟，它就是朗然而现，是吧？入佛界而不增，立地狱而不减，这个就是说，你能熟识法身的时候。朗然一大丈教，一真法界全体显现，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自心的显现呀，都是我们的自心啊。所以你看，入佛界呀，入地狱呀，跟我们的真心不相干呀，它根本它就是如如不动的呀，没有增减啊，但也无名覆盖，妄知妄取。是佛性不能开显，假名为迷，是给我们迷人讲的。赶快警醒吧，警醒吧！你突然有一天警醒了，哎呦，哪有迷，哪有悟啊？法尔如是，告诉我们这个。你还告诉你，你不要认假为真啦，这些事物都是幻化的，什么时候？你真的认识了幻化的时候。那也没有真实了，对吧？幻化和真实二皆不可得，它都是不可得的。所以那我怎么觉得还是白罗面前，我一边知道这个道理，我一边觉得这些四十五都很真实啊，触摸呀跟都很真实啊，那是你着相啊。那你就坐上死心塌地的念咒嘛，坐下要观照嘛，着相的时候就马上那个让你的这个赤裸之真心现前，没有迷雾， 啊，在悟者眼里没有迷雾，在迷人眼里肯定是有迷雾啊，嗯，这还是好的呢，嗯，只要努力修道，打破无明，在四上锻炼，除去对景生心、妄知妄取的习气，就能恢复自性天真，假名为悟。给你说了，迷和悟都是给迷人说的，这个迷和悟都是假名，只要我们把无明打破，无明是什么？根本无明，那个能所，就是一念认明那个时候，有了能所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根本无明，把这个东西打破，老感觉到有我和有我所对的境啊，把这个东西打死的，打破，那么迷也不可得，悟也不可得，佛性不属迷悟。即使为无明包裹，本性光明也依然存在，而不成增减一丝毫。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未学日益，未道日损。你学知识的，你可能会有积累，有增加，是吧？有学识，有。但你要真正学佛了，如果未学日益，那你必须是未道日损，对吧？你要减损你自己的那个妄想执着，减那个着相的东西。修道人要减损，要损减的只是无明习气、着相的那个习气啊。天真佛性不成迷雾，不成增减。有一日我们减到了火候，那有可能就能所顿转。那个天人佛性展露无遗，就是全体而现，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他没有迷雾，他没有增减。
修行不成功，就是没有护持好这天真佛性，所以说需决定护持相续，这极为重要。决定就是痛发大愿，下大决心，护持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行住坐卧不离这个，渺渺不离自性。相续就是时时刻刻不能间断，假如断断续续的修，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进一步退两步，不能相续不断，就不能成道了。例如我们修心中心法，若每日一坐才两个小时，还有22小时，若22小时放野马，只有2小时修定，时间比例还不到1/10，那怎么能成道啊？更若今天修修，明天停停，那就更不能成道了。所以我们说，观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观照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以使自性渺渺不离，这就是为了护持相续啊。修净土也是如此，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相继就是相续。净念是指念佛功夫纯熟，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一时脱落，无能无所，无净无慧，天真佛性老然现前，这才堪称净念。有的人弄错了，以为能够连续不断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净念相继了，其实差得很远。须知口念弥陀心洒乱，喊破喉咙意妄然啊。净土宗不是要求低，而是要求很高。现在有的人偷懒不肯用功，马马虎虎的念几句佛号，不至心等于没念，就幻想生心，若不能生，那是阿弥陀佛的过错，还只是别人，不需要一心不乱。哎，一个树穷三季，横亘十方，三根普被，律顿全收的大好净土宗，被他误解成这个样子，怎不令人痛心之至？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啊，这个我们大家肯定也有这个困惑。哎呀，有的我遇见了有事情，我现在都打到第二个签桩， 我为什么不成功呢？对吧？你是一开始就跟我们就在讲，我不知道那这有些师兄他可能跟我私聊，但是我不知道他来参加学习大手印啊，就是说我们看祖师怎么说的，修行不成功，就是你没有护持好这个天真佛性，你只是在那个你自己的意识心在那妄知做主，你知道吧？你不知道祖师说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说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实际上你不留意的话你就错过去了，你还是自己想，哎呀它是心外的东西，对吧？你不认识真心啊。不仅这些心念和这些相这些色相它都是上至什么十法界啊等等，这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都是我们自心啊。你说这个我都信不及，所以需要开始悟入佛之见。你要知道你的心和佛的心本无二致，毫无差别。就是你在那分别自取啊，你说不平等，佛说的众生与佛呀他都平等，怎么不平等啊？都是我们自每个人所有的众生，不是光是人啊，所有的这个众生法界众生他都具有这个灵明之心，包括这万事万物啊，他也是具有这个法性的。我们上面不是学了吗？对吧？我们再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护持好这个真佛性，就是说意思你含着相啊，你没有下功夫练那个这个坐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要死心塌地的怎么做。因此我们所以说续决定护持相信，让我们这个不着相这个心啊直实的这样做才行，是吧？这个极为重要。就是第一你不认识他，第二你不保护他，你不护持他啊，那这个决定不行啊，所以是极为重要。说决定就是痛发大愿，下大决心，能不能痛发大愿？那你说愿是愿，我是我，那肯定就没有痛发嘛。哎呀，还是出离心不够嘛，对吧？还要下大决心。护持就是不随念转，不畏境迁。你要当然我们说是做到不畏境念转，不畏境迁，它很难。但是你学得住，你要痛发大愿，要下大决心，要这样做。念其不随，境来不转啊，要这样行住坐卧不离这个，要保护我们这个真心，渺渺不离自心，相信就时时刻刻不能间断啊。就是说你坐上不着相，不是说妄念一起就不理他吗？对吧？赶快吃咒啊，或拉回来吃咒啊，对吧？这个坐下不就是时时不随境转吗？啊，贪嗔痴慢疑对境生心了，生这个心，你要断吗？要断，要关照，要不间断啊！假如断断续续的修，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进一步退两步，不能相续不断，就不能成道。你本来你这个妄知，这个人的妄知强烈的很，五蕴炽盛的很，就是哪怕我们用了打七打九打坐加工，就这样你看看还那个妄知还做不断它吗？所以说我们要用功啊，要不能进一步退两步，要这个呢，按照祖师说的，你每天至少一种，就是不能断啊，不管你这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这个坐都不能断啊，否则的话你那都加工加的水都快开了，你又把火撤了，那能行？那不是又回去了吗？对不对？不一定哪个种子现前了，那这一生又完了，是不是？你就成什么道？比如我们修心中心每日一坐， 才俩小时，22小时。若22小时放野马，只有两小时收修订，时间比例不到十分之一，那怎么能成道？就光指望这两小时的定功，还是不行啊。要关照，更若今天休息明天停停，那更不能成道。所以我们说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关照就是，又说一遍，关照就是不随念转，不畏金钱，以死自性，渺渺不离。这个关键是你要知道，要气和气入不着相，气入这个我们这个法身啊，这个自性啊，要那你认识它，你才能渺渺，你才知道保护它，对吧？这就是为了护持相续啊。修净土也是如此。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方法，多色六根净念相继，相继就是相续净念，是指念佛功夫纯熟。能念之心一所念之佛一丝脱落，无能无舍，无净无秽，天真佛性朗然现前，这才堪称净念。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之心境啊。那再一个就是我们也是上师说过，我记得我的印象里还有这个印象，就是我们心中心的修法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两种的修法合而为一的，这样子拿来用啊。一个是用我们的佛号摄住我们的六根，一个是让我们心眼闻，这就观世音菩萨嘛啊。那这两种放到一起，是我们心中心的用功方法。当然我们听到的就是坐上嘛，用这个咒语摄住我们的六根啊，要念的字字分明嘛，清清楚楚嘛啊，这个就是心眼闻嘛。这个就知道了，这个净土中它和我们这个，你看修到这个能所双亡的时候，和我们这个法门就是说都是佛法，它是相通的，只不过方便不同啊。那个到最后你看这不都一样吗，是吧？那有的人弄错了，以为能够连续不断地念阿弥陀佛就是净念相继了。那上师还说了，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打妄想，那肯定不行啊，功是用不上啊。憨山大师不是也说了，很是枉然呐、啊，没有用处啊，对吧？净念相继，其实差得很远。须知口念弥陀和心散乱，喊破喉咙亦枉然。啊，这个净土中不是要求低，而是要求很高啊。啊，这你像这种慈相念佛，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跟我们跟禅宗跟心中心跟哪有区别，没有区别，是吧？现在有的人偷懒不肯用功，马马虎虎的念几句佛号不自心，等也没念，就是这个自心的我们要理解啊。自心到极处就是能所双亡呀，就是我们说那个自心，我想那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一句佛号细于心中，哪怕是佛放光瑞相等等现到其前，我也不会舍这个净念这个佛号啊，对吧？我们原来好像也学过，你看这就是佛菩萨现前现到其前也不能忘持，对吧？那就要自心到这个程度，他有可能才有可能能舍双亡啊。你要不自心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散散而念，那一边玩一边完成任务一样的，那就效果确实不行不好。等也没念啊，这个不自心等也没念啊，就幻想生息，若不能生，那是阿弥陀佛的果车，还指示别人不需要一心不乱，还指示别人。说待业往生，或者甚至有的更可怕的，就是说根本就不需要念，我只要信有想往生，这就够了，因为佛的愿力在这儿啊。所以他说，如果我不能生，那就是佛的过程。 还告诉别人也要这样啊。你看，不需要一心的还。哎，上师说极度的悲喜啊，感叹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他就是这样愚痴啊，说佛都就是这个净土中是一个素穷三际横亘四方三根土背立亘全收的大好净土中，被他误解成这个样子，怎不令人痛心直至。我们也越是不那啥的人吧，越是他那个生死心不迫切，越想是坐享其成，越是怎么样不想下功夫，又想往生的这样的人，哎呀，他越是轻飘飘的，对吧？他越是不肯用功，这个很可惜。哎，遇到佛法，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切愿力行，如果能够这样的，绝对是不就是不是在修行一生两生啊，不是就是不是短时间内积累的这个福德啊，就是说我们能遇到无上道，还能行持戒自心的行持，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一定是哎呀，可能是多生多世，哎呀，终不了道，这一生这个解脱种子真是发芽生根啊，就是要开花，要结果了，是吧？他就是这样子。哎，否则的话你看那些妄知，哎呀，他都不肯去，那还说不需要一心不乱，那这就是太误解了吧，是吧？所以上师我们说说这块，就说上师在这儿和非常那个悲悯的，是吧？说这么好一个大好净土中被现代人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啊。原来上师在世的时候也听到不止一次的这么说啊，上师说素穷三际，一个素穷三际横亘十方三根土背立亘全收啊，就说是穷尽时间，穷一切，穷现在过去未来，穷尽时间啊，是遍尽空间，遍尽东南西北都，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四方啊，遍一切啊，就是遍一切啊，上中下三根皆能普被这样一个立顿全收的这样的一个大好的净土中被误解了，这是这个本来这个净土中它是一个大的宗派，对吧？所有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就是当为渡船呀，可以到解脱的彼岸，只要肯干都可以啊。这个就是说上师在经篇经某写在引领这个其他人学佛的过程中说不正确的这个知见，上师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是痛心疾首，就是说一个人错了，你耽误你自己吧，还耽误一代众生，这就很可悲了。这个我们就不说是哪一方，是吧？大家都可以想想，所以心中心他是行文啊，他就是在这里边，就是上师在略论里边说禅宗什么样，净土宗什么样，和这个密宗什么样，是在这里边粗理，就是说从这里边是什么，就剥离了那些有这些错误之见的这些，或者是说后辈不肯用功的，或者说是不对机的，从这个里边才诞生了心中心法。所以当然了，这些人他到处就是遇不到对机法门啊，可算遇到了，行， 干，这个就是行的嘛。所以新中心有好多人在这儿，通过修新中心吧，解决了他的这个心安问题，
老师，弟兄问，什么是根本智，什么是厚德智？
全都学了，你去看一看呀。根本智就是说我们的真心，厚德智就是我们在认真心、历经练心所生的这显现的本有的智慧。一句话我觉得说完了可能也不是很，你以前没有来学过吗？他申请发言。那可能不是。那我不知道。那你以前没有学过吗，大手印？但是你知道什么是真心，那个就是指的根本智，就是法身，就是我明心见性要豁开正眼的那个明心见性，就是要得的这个根本智。
听到了，魏老师。
听到了。
哎，我明白了。
你以前也来过我们这儿吧？来过。
没，我没来，我就是我经过你那录音，学你那个大手印的课的，没都学，学了一部分。好像去年时候听过你一次课。
学了一次苦吧，前后衔接不上。
啊，是我今年才开始修新中心。去年修的六字明咒。
修一年呀。
对呀，就是修一年了，就是今年过了年就开始修的。
为什么修一年呢？
不是，我去年修的那个六字大明咒啊，是什么时候夏季时候开始修的？然后呢，完了那个转过年来，我修的是新中心。
你这个要彻底了解，因为大手印它是个白教的大手印嘛，它是藏密，它有些专属的那个词语和我们这个汉地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但是那个字那个词用的不同。又是真心，厚德智就是妙用。
这就是妙用，就是修来的哈，妙用。
不是修来的。是悟道。
你这种智慧，对，就是智慧。
根本智就是通过修突然悟到我们本有的。根本智嘛。厚德智是除习气，我们悟到的根本智就是我们认识了真心，但是还有着相的习气，还要除习气。习气和你这个妙用它是一回事，你除了习气，你习气越轻，你不是这个智慧和这个妙用越多吗？它是本有的，那个习气障住这个自信，它不能显发它的妙用，是本有的。
是的，老师，这个是谢谢你，谢谢师兄。
除了慈悲心能消融自我，还有什么吗？
那个我是个假的，本来没有我，不是消啊，你突然发现没有我呀，是你执着有我，你妄认为你这个身体是我，这是个虚，告诉你它是虚幻的，它是生灭的，它是生灭的这个幻象，它本来没有我，你突然发现你本来就没我，你是执着有我，你那个执着是个错的。啥时候你醒悟了，在这个地方发现没有我，那个我就不爱着你了。所以要坚信啊，那个真心才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一个幻象，是个色壳子。上师不说是个色壳子，里边住着真心，就是说你那个第八识。是吧，那个第八识是在迷，它是迷的，在迷的佛性。所以就是说 你这个色壳子把这个真心本有的这个无量的妙用拘到就这一点了。你我的手能拿东西，我能说话，我能走路，不仅仅是这样，那千万种的妙用你本心都是具有的。你正是因为你认假为真，认这个身体为我，这个错误的执着遮蔽了你真心的无量无边的妙用，所以让你认识真心啊。听明白没有？你认为那个我是个假的，根本就没我，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都是，哎呀，都是什么呀？都是那个是你自己的妄知而有的。你说那个慈悲心还不一定是啥呢，我还不知道呢，就是我们那个真心，知道吧？你说那个慈悲那俩字，你佛学大字典查的，也就是我说我们的真心嘛，无，哎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想。还有一个，你只管修吧。你，我记得你好像修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有这个心，有这个能要、哦、就是豁开正眼这个心，有这个就有这个出发心呀、啊，有这个愿啊，那就是有这个行，就一定能够不是认识着我，认识我们的真心啊，我从这个聊天里边看到他说了，
同学问，真心就是慈悲心，慈是当
具有慈悲心，具有，
非心当下无念之心，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想想，这是一样什么样的心呢、啊？哎，
想让您解释一下慈悲心。
哎、啊，这不是刚才说了，这一直在说呀、啊。这好像是华严经里边的，就说诸佛如来都是以大悲心为体，哎，这个看到了众生而起了大悲，啊，用这个大悲心又生，就是有了这个，要发愿度众生嘛，要有这个慈悲心，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而成正等正觉。就是这个慈悲心就成了，这不是我们有了愿力，我们在践行吗？就因为这个愿力，让我们来修，就是来践行佛法，来修心能心，修到悟到了，通过这个来悟到我们。
老师他看到了，说
看到吗？
他说看到你。
氧气打住了，一刻也不会的。
赶紧打坐，对。
那我们跟老师再见吧。
好的，好的。
老师再见。